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导弹的厨房与爱。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导弹的厨房与爱。今天呢，依然是我跟 Canelo 在车里呢，为你贡献这期节目。这期节目呢，是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Canelo 即将更换他的新房。他呢是在北京，其实有一些老房子，但是他觉得不是特别适合他的身份地位，象征我们肯德基上部的人呢，一定要住得非常的高级。
就是、因为四合院确实现在来说吧，不太适合我们年轻人来居住。
对对对，他四合院的话，家里两套四合院，一套是父母住着，一套是他自己住。他觉得四合院的话带小姑娘回家，她人家小姑娘会觉得她特别的古板，
对
对吗、嗯？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她，所以说她想换房。但其实呢，我作为一个就是来北京这么长时间的人来说，我觉得换房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危险的一个事情
啊。是吗？
对，
我还没有经历过就换房
啊，因为你自己一直住四合院嘛。
对，就我这是其实是第一次、
要准备住楼房，
对，差不多一年前
一直住平房。
一直住平房，
对，
一直住平房，然后就那个马桶我都蹲马桶上拉
啊，你们对吧？
旱厕上习惯吧
啊，旱厕，
我在家都拿木棍刮，
我靠，对，它比较古典了，因为它是那个正黄旗的一些贵族，身边全是贵族、皇亲贵胄的这些人嘛。但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真的是就是遇到过黑中介，
是吗？
对，我当时在太阳宫那边住。刚来的时候我是先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那个朋友呢也是我在就是恐艾的时候加的网友。
什么叫恐艾啊？
就是我差点得艾滋病嘛。
哦，
对，我差点得艾滋病认识了，让我就是阴性了之后没有事情了之后呢，我就在网上的积极的去帮助一些人，就是跨越内心的一些恐惧。有一个大哥呢经常喜欢就是 for one night。
哦，
然后呢他就非常的恐惧，他都使用了安全套，他还很恐惧。然后就跟我就是一直在跟我沟通，
那别玩不就最好吗？
我也就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跟你聊这些问题，就是说，就是兰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真的是能控制住自己，就是不要去那么玩，不去约。但我发现男性啊，控制不了自己。
哎，我说真的，
嗯，你也控制不了，
我控制得了。但不是你我现在真的，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我不知道在这儿说合不合适、啊
嗯。合适。
哎呀，
合适。
咱们同事会有人听是吗？
没有人听，
喜喜会听，
没有听，
好，
没有听的。
我发现，
嗯，
我现在，对性需求这方面，
嗯，
我没有降低，
嗯，
但是我发现我其实可以通过自己解决的方式，
嗯，
来解决这部分问题，
嗯、
而不是说只是为了这个下体的问题去追求一个女性。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我现在在一直在积极的去找女朋友嘛，
嗯，
我以前评判的标准是能不能很快的睡到，
嗯，
我现在评判的标准是能不能长期的相处。
嗯
哦，其实我在之前那段时间会有很多朋友给我介绍嘛，
嗯，
其实很多的时候，
嗯，
因为我这种彭于晏的
睡着了，嗯，
还有我们家那种雕龙画凤的那种房子
，OK，
很容易睡到女孩，
嗯，
但是我就确实是没有
睡到他们吗？
我没睡，我没有选择去睡，
就他们要积极的把你裤子扒下来，你说不行
啊，
拒绝了他们，
也不是很积极吧，可能我前段时间。面试了不是，
面试了几个女朋友，
相亲了四五个吧，
嗯，
其中有那么一两个是很主动的，然后剩下的几个我也觉得大概率是可以成，
嗯，
但是就是没有话，
最后没有选择他们，
对，但是最早我是如果不成，
嗯，
我会表演的很配合他，
然后要
睡到他，但是现在我是觉得我宁愿自己弄一弄。就是
直男好脏啊，我们 gay 也那么脏，说实话我身边 gay 都那么脏，我靠，
对，所以现在但是现在我不想了嘛，
嗯，不想了就还好、
嗯、
就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是年龄到了
啊，不是吧，
是的肯定年龄到老了，就是
也是人老了
所以说没有这些想法，
每天很累，
对，每天都很累，可能气场部真的不是人待的地方，就赶紧要离职就离职，对，我们要讲到那个诈骗了。我刚开始的时候住在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住在基友家里嘛，
嗯，
基友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啊，不是住了一天，我就急匆匆的找房子，因为他半夜对我动手动脚的，所以我就说你们这些 gay 呀、啊，你们这些男的呀，到底是在干什么？
嗯，
我一就不知道在干什么。
可是你住人家里啊？
我住人家里不是要跟他睡觉的意思啊！你不要跟我多想。
他对你动手动脚
啊？
怎么动到你的？是不是因为你睡在床上了？
我就睡在床上，他就一张床。
你说什么？哎，那你要这么说，咱要换个视角说啊、
嗯。
如果我给你讲，我说有一个小姑娘睡我床上，我晚上跟她睡了，你会怎么评价你这个女生？
我跟你讲，那就是你耍流氓。人家小姑娘同意了吗？
同意，那他要到最后他要没同意，那肯定就睡不了呗。
对啊，那我就是没同意啊。他要是动手动脚，我就不同意啊。
行行行，
我这人真的是，我要约我也能约的，但是我这人真的是就高风亮节，真的。
确实是。
不与世俗为伍，野山中的野百合啊，深山中的野百合。对，继续讲啊。然后我呢就去开始抓，你说我都这样了，我就赶紧找房子啊。
找房确实。
赶紧找房子，不然你说万一人家就我主要是我也太不是我喜欢那款。
名节不保很。
对，名节不保，我们这山东人最注重的什么名节，背着牌坊生活的。如果不是背着牌坊生活，那我就直接无所谓了。大哥挺高的，还那个这个江南的一些口音也还比较重，我受不了男的就是南方腔太重。然后呢，我就找房子，找到一个在就是我是航五八同城上，当时还没有自如之类的东西。
五八同城骗子很多，对不对？
对，很多很多骗子。然后在太阳宫那边是一群流氓在那儿组织，就是中介。
哦，
葫芦岛的，辽宁葫芦岛的，口腔都是往上撇的那种。
咱有一说一啊，不是地域歧视，
嗯，
但是确实很多黑中介都是
葫芦岛的，
都是东三省，
对对对对，东三省的会很多，到哪儿都有骗子，对，不仅是东三省了啊，全国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骗子，
确实。
对，然后呢，我就说啊，那他说啊，我们这边没有中介费，我想没有，就当时链家我家那家还有中介费呢，
嗯，
我想没有中介费，那赶紧租吧，1800租了一个小破房子，
1800呀，
对，
哪年的事儿啊？
2015年，1800也不便宜吧？
2015年1800，
对，
我没概念，不好意思。
反正我觉得也不便宜，1800租了一个小房，但是在地铁旁边，它是有1、2、3、5家合租。
哇，
一个破房子，然后隔断隔了好多
啊，那会儿还不管隔断呢，
对，隔断那时候也管了，
也管了，
嗯，砸过隔断，
哦，
对，隔了好多。我去了之后呢，接着就说那个也需要中介费，
嗯，
交完钱了之后要中介费了，那我也走不了了。然后呢开始我说那个锁给我换一下，没有锁，那个地方，
你的屋没有锁？
没有锁
啊，就纯隔。
对，从一个门，然后我那个算是一个正经次卧，隔断是在隔的我旁边那个屋子。然后呢我就是纯隔断之后呢，不，我那个屋子没有锁，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我盯了好几次那个螺丝，让人家换，人家根本不给你换，换个桌子也不说，说没租之前呢说的好好的，租了之后呢就反正就坚决不换了，
全变了。
对，全变了，
嗯，
全变了。然后呢就是每天呢我们反正是也是平摊水电那些燃气费吧。有一天我忘了是干啥了，燃气费我们最后又不均摊了。是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不在家的时候，那家住着一对东北的夫妻，就是那群流氓团伙的，就在我们家一条毛巾啊也要在洗衣机里搅啊搅啊搅，所有的人都到那边去洗衣服，所有人都到那边做饭，
太脏了吧。
对，但是你说人家下班的时候吧，你就会觉得啊，这个那个什么人好像没什么，结果我们会负担很多的燃气费啊和电费这种东西，
嗯，是
对，就是他们就那么恶心。那我们就而且他们黑中介真的很恶心，
嗯，
就把你骗过来之后吧，真的就用黑势力来打压你的那种感觉。我旁边住了两个四川的小姑娘，半夜去敲人家门让人家搬走。
小姑娘去敲门？
不，那黑中介去敲
小
姑
娘
的门，
啊，敲
小
姑娘
的门。对，人家两个大概20岁的小姑娘，
哎，
都四川的小，就矮矮的，挺可爱，
小可爱。
对，然后就敲人家门，特别适合你，那小可爱真的很可爱。那两个小姑娘虽然没有微信啊，但是真的是很好的两个小姑娘，然后去敲人家门，然后去跟人家说让人家搬走。人家刚过来一个月，你乱七八糟啥都没有，你让人家搬走，最后当然也是搬走了。因为为什么搬走啊？是因为曾经他们那些我知道什么管的那些东西，那些人吧，就把他们的小姑娘是隔断，把人家隔断砸了。
哇操，这么凶？
对，砸了之后让他们搬走，后来他气起来了，又不搬，又怎么乱七八糟，又一直开着，反正乱七八糟的那边。我们早上起来做饭啊，都没地方做饭。然后后来我要搬家的时候吧，就开始我的那个押金条就找不到了。
哦，就不认了，那就
不认了，
嗯，
就押金也不退。对，这就是我就在北京租的第一次租房，真的是。
2015年的时候，你应该也没上班没多长时间吧？
刚上班。
那这个一个月的房也不少钱呢。
对啊，1800当时就是很难过。对，这个就是我租房的一些经历。然后租房这是受骗，这是正常的。但我在北京经常受各种各样的骗。然后有一次我也是租房嘛，就是我那个房子是我一个朋友他们公司的那个房子，就房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然后我住了之后把他那个热水器坏了， 瑞气坏了，人家就他们就说啊，你自己修吧，人家房东就是人家本来房租就比较低嘛。然后瑞气后来呢我就到百度上去找人去修，修完之后跟我要700块钱。
我操，什么玩意儿，能买
就换了一个小零件。但是我当时我是真的是也没什么见过世面，我当时是害怕，我就觉得这你说知道我们家在什么地方，而且
这些大哥都人高马大的。
对啊，而且我就我自己在家。
是是是是，
我舍友都不在，我就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
我
拿
够了我也害怕。
对啊，那你说他们又拿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
那你说我只能拿了钱给他呀，我没有办法。我然后后来的话拿完钱给他，我报警乱七八糟，或者打123，就是那个315那些东西，人都不管。也没有人管这个东西，但是我就觉得百度这个东西，我是真的是搜百度，然后是打那电话，然后第二次打那电话已经打不通了，都是这样。然后这也是我受骗的一个经历。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是因为我最近要写那个金融诈骗的一些方案嘛，突然想到这个案例了。然后我在
可能写这种方案
可能就要跟银行合作的话，那岂不是得写那些可能就我们需要从银行贷一些款之类的东西吗？
对，
这个也是我在北京遇到的事情，希望大家呢以后注意。这当时真的是莆田系特别火，我就想到这个事情的话，就突然想到我的热水器跟莆田系真的是一脉相承的东西。
我想到了。
你想到了？
我想到了。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
嗯
嗯，就是北京，也是我小时候的事儿啊。因为我不是土生土长北京人嘛。
嗯。
土生土长北京人，我是土生土长的海淀人。
嗯。
所以呢，我在买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必然会绕不开一个
中关村
有名的地方。对，中关村电脑城。
嗯。嗯，
然后呢，那会儿呢，网络也不是很发达。
嗯。
然后呢，普通人家也不是很有钱，大家的父母啊，我们父母那一辈儿也都不是很有那种，不是很懂那种电子产品
啊。四合院还没升值，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都没什么文化，
嗯，
旱厕嘛，拿树枝刮屁股嘛，
嗯，
就很原始，大家都，
嗯。
然后呢，我那会儿是高中了，然后要学 PPT，
嗯，
有电，
高中就学呀，
啊？我们高中就会学 PPT， 然后呢，你看学 VB， 学各种各样的东西。
VB 是
一个编程叫 Visual Basic。
我靠，这北京的真不一样啊！我们大一才学 Word，
啊，是吗？
对，
就北京不是说叫素质教育吗？
嗯，
我也没觉得素质到哪儿啊，反正课也挺累，
嗯。
然后反正我就会需要电脑，
嗯。
然后呢，还需要那个就做课件，
嗯，
我们那会儿高中时老做课件，上课就是大家做分享，
好高级啊，
讲东西什么的做课件。然后反正要买电脑，
嗯。
然后呢，要去那个中关村买，
嗯。
然后呢，我就去了。
嗯，
去完之后呢，当然了，我那会儿也有私心啊，
嗯，
我想玩游戏。
嗯，
所以我那会儿就看了一个显卡，
嗯，
那会儿还挺叫什么980GT 吧，
嗯，
那一年980GT， 然后还是当初比较火的，
嗯，
一个显卡，就是玩游戏玩什么，当时所有游戏都能玩。
嗯，
我就看好了，我跟我爸说了，那会儿这电脑也不算便宜，不算贵，好像是4-5千块钱。
嗯，
但是那会儿也算挺好的，挺值钱的了。
嗯，
去完之后呢，就被套路了。
嗯，
他那个招是什么招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说，他说这电脑啊，你买这个980GT 显卡啊，
嗯，
没有这个3400HD 的显卡好。
嗯，
你只要加500块钱，
嗯，
你就可以升级到这个显卡。
OK。
然后呢，我就是小孩嘛，
嗯，
我说那阿姨，这个显卡是不是什么都能玩？
嗯，
他说这个显卡什么都能玩。
嗯。
我就磨我爸，
嗯，
我说你再加500，我就什么都能玩了，而且好长时间不用换。
嗯，
我爸就行，那就行呗，是不是一步到位吧？
嗯，
然后就买了，买完之后回家我就发现这个电脑吧，玩什么都玩不了
啊。
为什么你知道吗？
显卡。
对，因为980GT 这个显卡就是当时最好的显卡，它我加了500块钱换了一个次的，换了一个差的。
啊，好贱啊！嗯，
这是一件事儿。
嗯，
还有一件事儿。上大学了，
嗯，
也要买电脑，
嗯，
我上大学那会儿还没网购呢，说实话就还没有网购这种东西呢。
那你真的是岁数是40来，
还没有网购这个东西呢，
嗯，
然后呢，就还是去的中关村，
嗯，
那会儿也是家里花钱嘛，
对，
我就带我跟我妈去了，
嗯，
我那会儿已经长了教训了，
嗯，
我就不信他们，
嗯，
所以我在网上看好了一台电脑，
嗯，
查好了电脑什么配置，
嗯，
什么什么样的，然后呢，我就去了，就要那一款，
嗯。
到了还有招他们，
嗯，
我就要那一款，我去完之后是买一个笔记本嘛，
嗯，
说要什么什么型号，然后呢多少多少钱，
嗯，
我都很清楚。去完之后他一给我开机说，哎，这电脑吧有点卡，
嗯，
那会儿我不懂啊，你新电脑怎么会卡呀？
对啊，
他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他说这个本就这样，
嗯，
系统啊跟这个不适配，
嗯，
说你要真的你要想要这个本吗？我说特别想要，
嗯，
他说这是最后一台了，
嗯，
说呢你可以加200块钱，
嗯，
我帮你升级一个零件，升级一个东西，这电脑就不卡了，
嗯。
然后呢？后来他我说我不信，我说你重启一下我看看，
嗯，
他要重启完了还是很卡，
嗯，
又卡到什么份上？卡到真的打开一个 Word 鼠标都会转圈，你知道吗？
不知道买了
耶。对啊，是而且那还是红旗的，台湾的那个是一个当时很火的
红旗吧？
红旗那个字念旗
啊，那个我的电脑，我第一台电脑我一直叫红旗
啊，对我以前也以为叫红旗。
嗯，
就是红旗那电脑，
嗯，
然后
红旗架啊，
红旗，
嗯，
红旗那电脑叫红旗，然后它就是有一台游戏本，
嗯，
游戏本怎么会这么卡呀？
为什么呢？
它就一直在操作，
嗯，
我说不可能，肯定是系统问题，
嗯，
我说不可能是电脑新的怎么会卡？
对呀，啊，
然后它重启了几次之后，电脑不卡了，它肯定是预装了一些软件，你知道吗？然后他们领导我说你看电脑不卡吧，
嗯，
我说你要给我装什么呀到底，
嗯。
然后他就那男的就非常尴尬，
嗯，
看了看他领导，他领导看了看一眼，看了他一眼，
嗯，
就这样白了他一眼，
嗯，
然后这电脑就卖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看废物的眼神，看了一眼那个他的手下，
那是他们自己培训的有问题呀，
对，就那个电脑里边肯定他调什么东西了，
对啊，
对他可能是通过一些系统的东西把那个 CPU 限速了，
嗯，
对吧？但是重启几次之后他就好了。
真的很贱呀，这些人
啊！后来我就再也不去什么买任何东西了，真的太坑了。
对啊，就不如到网购，网购也是真的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网购你受过骗吗？
网购啊，
嗯，
网购受过骗
啊！再讲讲，
你说我想起来了，
啊，他刚才搁这说一点诈骗故事都没有啊，
没有，一点都没有，就是想不想起来？
嗯，
想起来了这故事啊，
嗯，
怎么回事呢？我从来没用过拼多多以前，
嗯。
然后我什么东西都在淘宝上买，
嗯，
但是淘宝上买就会稍微会贵一点，
对，
肯定比拼多多贵。
对，
我之前不是养多肉吗？
嗯，
养了100多盘多肉，那阵儿我还在上头的过程中，我还要继续去养，
嗯，
所以呢，我经常会短，就会缺花盆，
嗯，
然后呢，我那会儿老在淘宝上买100，那花盆一个花盆就二十多块钱
，OK，
就我也不会挑难看的吧，
嗯，
都是好看的那种的，很时尚的那种花盆。
嗯，
后来我前女友就说你太不会过日子了，
嗯，
说你100多盆，你再养个20-30盆，一盆20多块钱就好几百块钱，
嗯，
说你再加上花，你打算给他花多少钱？
对啊，
他说你去拼多多看看，
嗯，
然后我就去拼多多上看，拼多多呢找到一家花盆的店，说是陶的，
嗯，
陶花盆，因为陶土的花盆透气性很好，
嗯，
养花就很适合，不会闷根，
嗯，
它是14块钱18个盆，
十八个，我操，
14块钱18个盆，
嗯，
我当时就不信，
嗯，
我说不可能这么便宜，他说拼多多都这样，
嗯，
然后我就翻了翻几家，还都真都是，
嗯
啊，因为他不是拼的嘛，我理解就是拼的，
嗯，
可能就，
嗯，
哎就他就量大走量，他就便宜，
嗯，
我就买了，
嗯
啊，买完之后呢，到了啊，
嗯，
到完之后我也一直加班没工夫弄，
嗯，
过了退货的时候了，
嗯，
我一打开，操，18个塑料盆，
啊。
根本就不是陶的，
看着像陶的是吧？它那个图片上看
不是陶的
啊，
因为它上面是画了画的，所以你看不出来它什么材质。它就说是陶土，透气不闷根，还把这文案写到它那个卖点里了。
好贱啊！
嗯，结果是什么那塑料的，特别塑料。我以为是我自己感知有问题，
嗯，
我敲了敲，
嗯，
就啵啵啵那种塑料声
啊，
啵啵啵。
但拼多多真的是这样，
嗯。我
之前你看我在拼多多买的那个帽子啊就很丑，我这个在淘宝上买的，我觉得天天戴我觉得很好看。
就是淘宝现在会好很多啊。
对对对，拼多多上我之前买的一些毛衣，我还买过衣服呢，真的是不能穿。
是吗？
穿一次，一次都穿不了。
嗯，
那种衣服真的是烂到，就是令人发指的那种程度。
啊，你要这么说呢，拼多多这真的算诈骗，商家真的是诈骗。
对对对，但是而且你就觉得你要退货吧。就也十几块钱就把那个东西就买回来了，
嗯，
就不值当的。
对，而当时为啥后来也我没找到闹事儿啊？
嗯，
所以我那花已经买了，跟家晾完根了，
啊，
着急种，不种它就干了嘛，
啊，
就我就给用上了。
哎呀，真是委屈那盆花了。
嗯，破塑料盆。
对啊，我是真的这。
我那花儿，我那个花儿50一个。
我操，
嗯，
太委屈了。那你又买新盆了吗？
买了，后来买了，
肯定的呀。
后来淘宝买的盆儿，去我以前老买那家，买了20块钱一个的，
对啊，
放心了。
对啊，你看我那个啥，我前段时间不是我要把我的办公桌做成那个绿植，肯德基上部最就是最具绿野仙踪的一个工位嘛。
嗯。
然后我在拼多多上买了3盆花，来了就死了。
是妹妹们那种的吗？
嗯，不是那种，我要的是那种文竹啊，还有是富贵竹那种东西。
哦，
对，来了就死了，就是它好像也是冬天它来，本来而且它不带花盆儿。
不是，不带花盆是对的，
是
对的，是
对的吗？
是对的，因为它那个会一定要脱土。
是吗？
对，
我不知道。
没有盆儿，然后根上土都揪了，晕，要不然的话会在路上就死了。
是啊，这样，但是来的时候它就死了，我放土里它也活不了，它也是有些问题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小的三株，这个办公室景观，然后全都死了。我觉得拼多多真的是需要确定一下。然后
我能这会儿时候秀一个知识吗？
秀。
为什么它要脱土剂啊？
嗯，
花一定要脱土去运输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土的比热容比较大。
什么东西？
比热容比较大。
OK， 比热容什么东西？
冷了之后它会一直冷
啊，
就像海水一样。就比如你外边30多度，海水还是很凉，因为海水的比热容比较大，升温很慢。
嗯，
像那个土，如果它带土运输的话，土会很冷。
嗯，
然后一直缓不过来，
嗯，
就直接就冻死了。
嗯，
啊，而且在路上的时候，它里边如果这是其中之一啊。
嗯，
还有一点是那个土在运输中会晃嘛。
嗯，
它会把那个根给揪断，
啊，
因为它土不是很紧实那种。
明白。
就所以一定要脱土运。这我也是当时。
那我这个有一个问题，比热容的话，那它能把那个比热容就先热一下，然后再运吗？我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么
哦，我也不知道，就正常还是室温比较合适
啊，
室温比较合适。就你看，把那个土花，从夏天地晒的都冒烟了那种感觉，你从地上抠出一块土，它还是凉的吗？
啊，是这样啊，
嗯，也是因为它有水 啊，因为它有水分。
嗯，我不懂，这是个高中吗？
这是高中，重点区重点，
看起来就很高级。
嗯，但他们初中不是很垃圾，高中很
啊。我们刚才经过了一个特别高级的高中，就是感觉像北大的感觉。对，
差距了。
对，然后其实我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在小的时候，我曾经就是机智的反过诈骗。你在路上，就是你青春的时候，他们说，哎，你可以给你测脸上测一测有没有毒素，然后你经历过这些事情吗？
一擦，然后黑的就毒。
对，
没经历过。
没见我经历过。
我没别的。
我经历过，然后我那次自己在路上，他就说啊，小伙子，给你测一测你脸上的毒，我们不要钱，免费的。
嗯，
我就说啊，可以，没问题，我也喜欢占点便宜嘛。
嗯，
然后去了，他说啊，你身上毒特别多，给你需要做一个套餐。我说我不做，
嗯，
坚决不做。然后他说，那你这个脸上的东西，你花10块钱，嗯，给你去掉吧。我说不，
嗯，
我怎么进来我就怎么出去。
嗯。
坚决不弄。
那你脸上有是有包吗？青春痘吗？
是有青春痘的，但是他就想，他脸上给你涂了东西之后测，说你脸上很多脏东西嘛，然后开始就说你要洗掉这个东西花10块钱。我说我不洗，我就这么出去，我就准备站起来走。他说给你弄掉，给你弄掉吧，就服软了。
嗯，
对，给我弄掉。但我就出去之后洗了好几把脸，我真的觉得很害怕。
嗯，
真的那些大姨们都感觉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好。
嗯，
就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大学生，我大学的时候也是，我们大学旁边有一个夜市。
嗯，
然后你在夜市上的话，他们就有那种28块钱4瓶的那种洗浴套装，护发素啊，洗发水啊，乱七八糟的。
啊，
你
能用吗？
就我买回去了，我当时他就说很便宜啊，然后28块钱你可以15块钱买2瓶，然后你买了之后你觉得自己受骗再去退，人家见你肯定不会给你退了。
哎，大学是在哪上的来着？
山东。
哦，
对，山东济南上的。
啊，厉害，
济南上的。然后就
学习好，
真的，哎，学习很垃圾，我就是。然后我真的就是用就受过这几次骗吧，然后别的话就还好啊。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在北京地铁里之前，我看到人家问我要钱，
那个是不是骗子呀？我到现在他们都说是骗子，可是我觉得挺可怜的。
没有，有一个穿的特别豪华的一个女士，戴着眼镜，问我说要钱。她说啊，那个小伙子给你要点钱吗？然后我现在就是地铁里钱包丢了，但是我刚来北京，我那是大概是。还不是说在北京工作，大概2000几年的时候来北京的时候，他说我说多少钱，他说50，我说没有。
嗯，
而且我小的时候吧，在济南啊上学或者是出差的时候，就在火车站经常会碰到那些说啊，小伙子，我是东北人，我回不了家了，可以给我几块钱吗？我给了之后再走两步，还有人说，哎，小伙子，我是东北的，回不了家了。我想你们能不能换个人骗啊？我就看起来那么傻逼，你们一定要骗我这个人，东北人他们都回不了家了，你们东北怎么都不回家干什么？而且除了济南之外，我在徐州火车站跟我妈一起的时候，我说我也是碰到过这样的一个女生跟我要钱，对。徐州啊，徐州是啊，是郑州，郑州那边真的特别乱七八糟。我跟我妈在火车站一个旅馆里，然后就有人打电话来。
今天是为什么为刻板印象证明的一天，是不是？
对对对，就郑州人打电话来，就说就问，哎，这需要服务吗？然后就没有，我就听了。你要女的，一个男的，我也不怎么着啊，我也不能。那女的我更烦，我在妈的，滚你妈的，就扣了，扣了。他不停的打电话。让我妈接一接，她听是女的，她就不管不打电话了，就全是这种东西。
哎，我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个特别逗的事儿，就我们高中那会儿，我不是在五道口上的高中吗？
五道口宇宙中心。
然后我们那边学校都还挺好，
嗯，
就也就是不算好学校吧，
嗯，
但是肯定不是那种特别破的学校，
嗯。
然后我们没事干，放学的时候就爱在这个五道口街上溜达，
该溜子，
啊，就是该溜子，放学不回家，然后那会儿。学抽烟吗？
啊，你好脏，你真是个坏男孩。
就会在
到时候你说高中的女的多爱你啊，他们都喜欢 bad boy。
就
哎，
也
是这样，
也烦。
嗯，
然后呢，就那个，我们不就会再找个地儿偷偷抽两根烟。
嗯，
会躲到别的学校的那个附近抽，
嗯，
因为也不敢在学校门口抽嘛，怕影响老师。
对，
到别的学校门口抽。然后呢，我们那会儿就老去语言大学附近溜达。
嗯。
然后呢，那边有一个台儿，
嗯，
我们老坐那台儿上，然后哥几个就是，哎，谁有一包烟，
嗯，
便宜特便宜，可能是2块5块的那种烟，
嗯，
拿出来抽一抽，然后感觉又是输晕了，
又感觉哎
感觉，
我是一个男人，
对，然后觉得自己特坏，特痞，
嗯，
然后呢，那一阵儿啊，
太傻逼了，别说，太傻逼了，还穿着校服是吧？
穿校服，
我操，太傻逼了，
穿校服，然后袖子还特长，然后裤子都烂了，踩烂那种，
我操，
垮垮的，
完了，我忍不住了，
然后头发拿那个发胶打的都立起来，
这傻逼的真的没毛病。你现在知道觉得那是傻逼吧？
是傻逼
啊！
啊
对对对，继续。
但是那会儿觉得自己特酷，你知道吗？
嗯，
觉得自己我操特流氓，谁都不敢惹我。
嗯，对，女孩都爱
我。
我
们还是成群结队那种，好几个四五个都是兄弟那种，那会儿你知道吗？
嗯，
然后去逗，然后那会儿就会有一个。特别印象特别深刻，
嗯，
有一个聋哑朋友，
嗯，
过来，
你同学吗？还是
啊？不是，就是有一个那个也是要钱的
啊，我也经历过
啊，他是骗子，
嗯，
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他是骗子，
嗯，
然后他就过来跟我们要钱，
嗯，
然后你知道这个，我们有一个同学是家里很有钱，
嗯，
上高中嘛，你知道吧？男孩都觉得他知道自己有钱之后，知道比大家强，有他会很有优越感，
嗯，
他谁也瞧不起，
嗯，
然后我那会儿就要掏钱，
嗯，
然后呢，他就是在旁边就说，
叫别。可奈罗，我掏，
不是，
我有钱。
他是那种，他是就骂，
嗯，
说这傻逼是一骗子，
嗯，
说你他妈给他钱你也傻逼，
嗯，
什么的，又不是皮皮，大家都那样，流氓嘛，
嗯，
说这臭傻逼什么的，说你给他钱，我说你别骂人家，他说操，那他妈他一聋子他也听不着，
嗯，
就一直骂，你知道吗？就一直骂，说傻逼滚蛋什么的，别他妈装了，
嗯，
什么什么的，一直骂，骂着骂着那人急了，
嗯，
说你他妈傻逼，我操你妈，
我操，
然后我就他妈惊了。
太精彩！你给他钱了吗？
没给他钱，
很好
啊。然后那人就是，我一开始看他表情不对，
嗯，
我以为是他能感觉到在骂他，没想到他能听。
我靠！
他说自己聋哑人举一盘，哎哎哎，给钱给钱。
真的是这样，我也是经常，我也是在火车站遇到的，
嗯，
完给了他5块钱呢，心疼死我了。
嗯，他说话了吗？后来？
没说话就走了，
我们这当场说话了，逼着说话了。
对，因为我说实话吧，我这个人就怂，
嗯，
我真的别人骗我，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会很怂，所以说我特别需要有个男人来保护我，这是事实啊，
嗯，
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的时候，我也打不过人家，我必须得就是认一下怂，就经常这样的人，而且你不给他钱，他道德压迫你。你看我跟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走在路上，有个老头老太太问我们要钱。我们说我们也没有钱，我们也很穷。他说你们俩人没有礼貌，指着我妈。我想，
老卖老呗。
对呀，啊，我觉得你真的是神经病啊。然后最近我也经历过，我就走路去公司的路上嘛，就有一个大叔说：“哎，小伙子，大叔，好几天没吃饭了，可以给我买点早饭吗？” 就弄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是我来了之后我还特别尴尬，我觉得我良心不安，我还问了一下丁一炮呢，丁一炮那就是骗子，你不用在那儿多想了，知道吗？就是冬天
哦，在公司附近是吗？
在公司附近的时候，那大叔就跟我要钱买吃的，我当时端着一杯咖啡呢，还比较高级，我就当时是在地铁口买一杯咖啡，就是一边喝一边去公司，还一直走的比较时尚的一个路线。
确实
对，现在的话我其实就真的，你们经历过网络诈骗吗？
网络诈骗网络诈骗我朋友经历过，
说一下，
我陪他一块经历的
啊。
他那个不算诈骗，他在骗感情
啊，感情的骗子，我就喜欢这种感情。
就是有一次我
卖茶叶吗？
不是那会儿还没有这时候呢，QQ 那会儿是
OK。
然后呢，那会儿是那个男孩他们家，我那哥们儿，我给你讲过，就那个特别惨的那个富二代，堕落富二代，就是后来去给人洗头的那个
OK。
他是那会儿他们家管他严，不让他上网，他老来我们家玩电脑
OK。
后来他跟我说，因为我一直女朋友没断过嘛，然后他就一直没女朋友，
即可。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最近泡一妞，一定要告诉我，你知道吧？
就是要炫耀一下雄竞。
我心说，那你能
比得过我吗？我16块腹肌，1.85米，你他妈敢跟我比？你这个 low 鸡，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不是，我想的是，我说那你能长啥样啊？
对呀、
啊，我说那你不
看，我朋友都长得像刘亦菲、范冰冰，你能长什么样的呢？
对，我说你能长什么样啊？
就是新垣结衣，
给我看看。然后他就打开那个女孩的 QQ 空间了，特漂亮，
新垣结衣，
也不是新垣结衣，反正特漂亮，特别漂亮，
网图，
对，但是那会儿还没有这个概念
，OK，
因为 QQ 那会儿你想我们才多大呀，
单纯，
没多大，然后他那会儿就是我都傻了，我说是你女朋友，然后呢就跟他聊，他就跟那男的什么跟那个人聊天啊，然后呢那人也回他，叫老公的叫，啊，然后呢，后来呢，他就给那人又发钱呀，又什么的，给人买零食，
好单纯的男的。
对，然后最后发现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后是拨通了那边的语音，接了，是一男的
啊，伤心死了，
心都碎了，
肯定的呀，
而且是当着我的面，
丢人现眼，又丢人又心碎，
对，又丢人心，
被男人玩了，
真的，
小男孩真的经常被这些人玩。
是
我们之前有一个同事，也是这个就是92年的小伙子，当年的时候还比较青春洋溢嘛，然后就是周五见网友到天津去了，天津廊坊去了，然后被骗进传销组织里了，
正常，
对，
我也被骗进过传销组织。
真的假的？
我没跟你说过吗？
没有说过啊。
我被骗进过传销组织，
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有一阵儿那个辞职，在家付钱，然后我有一个正好是那会儿赶上有一阵儿我们过同学聚会，有一个老久没见的朋友来了，但是呢，我跟他我们小时候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只是因为后来高中啊什么没在一块儿就生疏了，但是一见面呢还是一见如故，他也说，他说你还也真的一点都没变，说咱们见面也不生分，然后呢我说是，他说以后常联系吧，我说常联系都是朋友，然后呢。他说你干嘛呢最近？我说最近在家待着呢，没工作。他说我最近呢在那个秦皇岛有一活儿。秦皇岛是一个特别著名的窝点啊。说我在秦皇岛有一活儿，说那边揽一活儿。我说干嘛呀？他说做那个宽带的。你要没事干，你跟我去秦皇岛看一看。说去不了几天。你就当旅游散散心呗。
对啊，秦皇岛一听就感觉很旅游哎。
对，然后说你当旅游散散心呗。我说那我别给你添乱，我说你有什么活儿我帮你干点吧，说我就去了呗，他说行啊，他说你要是干好咱们以后能一块合作，
对呀、
对吧，说有钱大家兄弟一块挣，
肯定、
我说行，那时候我也小啊，我大学刚毕业没多长时间，就去了，去完之后就进去传销窝点了。
那怎么逃出来的呀？
就没有逃，就是他那边传销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传销是拳打脚踢，南派是好吃好喝。
那你是北派南派？
我是南派，我忘了哪派是拳打脚踢，反正有一派是好吃好喝，我进的是好吃好喝那一派。
还有小姑娘让你睡吗？
有，没让我睡啊，就是
小姑娘，
因为我的朋友了解我，他每天晚上会跟我睡在一起，他有一个小手机会报告我的情况给那人，就是我是学什么的，我家里什么样，我喜欢什么，我去了之后，然后每天给我安排一个老师劝我加入他们，安排人都特逗啊，
欢迎我们下一位百位富翁的诞生，
不是这种、不是。我是做广告的以前嘛，不是， 找了一个大哥，
嗯，
大哥上来说我是奥美的，
嗯，
说兄弟做广告累吧，
嗯，
我也之前也是干了好多年，太累了，没咱这行轻省，咱这行怎么怎么着，投入多少多少，怎么几年后怎么怎么着，
嗯，
对吧？然后最牛逼的是，在那儿有我俩学弟，
我操，
说哥，这么巧啊，咱一学校的，我说你几级的？他说哪年级的？我说那你比我大小好几届。他说是，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他说嗨，这不是想挣点钱吗？什么什么的。哦对，而且还有一点，
嗯，
那边是分体系的，
嗯，
北京人只进北京人体系，北京圈子里没有，不会有外地人，不会有外地口音出现。
OK，
他就是为了亲切感和信任感。
啊、对，
然后知道我好色，
嗯，
就安排漂亮的女孩跟我聊，就会拉着我，你知道吗？
嗯，
就是晚上给我做饭来。当然了，那女孩也不是她自己来的，她带着一个男的来的。
嗯。
是他的伙伴，
为什么呀？
就是那男的，我就能看出来，从他那个举手投足之间，那男孩眼神就不对。
嗯，
那男孩一看就是男孩喜欢这女的。
嗯，
你知道吧？追着这女的过来了。
嗯，
死心塌地就跟这女的干了。但是这女的功能又不止于此，女的还他们还要互相帮助。
嗯，
女的长好看，女的会坐我旁边，离我很近，
嗯、
跟我聊天，
哪儿被气死？
给我夹菜。
嗯，
男的就生气，特生气，老他妈瞪我。
嗯，
然后我觉得他特业余。
嗯，
啊，然后经过几天的洗脑。
嗯。
我决定回家要钱。
嗯，嗯，你真的要要钱还是假的？
真的，
真的。
我决定回家要要钱。
OK，
我在那儿的时候，他没有收我手机。
嗯，
我就跟朋友说，我说那个快递传销窝点了。
嗯，
我说但是我肯定没事儿。
嗯，
我意志坚定，我说这些逼玩意儿骗不动我。
嗯，
我说傻逼才会信这个呢。
嗯，你信了。
但是你去了之后，真的，我在那儿待了八天。
嗯，
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
啊，我们那同事也是这样，
对，3-8-24场，
嗯，
给你洗脑，
嗯，
你的朋友，然后呢，你喜欢的那种的
姑娘，
然后呢，嗯、跟你干一行的哥哥，
学弟，
还有那个是还有一个是特别会玩的一个哥哥，
嗯，
因为我不就是特别崇拜那种特别会玩的人嘛，
嗯，
大哥就是，哎呦，又玩这又玩那的，什么都会啊，跟我聊得一懵一懵的，
嗯。嗯，
而大家对你都特别好
，OK，
啊、嗯，然后拿我当家人，
嗯、
我去那儿胖，去那儿还胖了2斤回来
，OK，
每天好吃好喝做，就是不能喝酒，
嗯，
啊，
很正规，
不让喝酒，说你要在这儿喝酒，你就会永远不可以再参加这个事儿，就怕误事儿，
嗯，
不让喝酒，
嗯，
啊，然后我就打算回家要钱了，
嗯，
啊，但是，
嗯。
然后最后他知道我要回家要钱了嘛，
嗯、
帮我想尽各种方法，
嗯，
帮我做合同，
嗯，
帮我就是先帮我想怎么骗我妈，
嗯，
啊、嗯，然后帮我做合同，
嗯，
就说我要是干买卖、
嗯，
需要从家里要多少多少钱，
嗯，
帮我算好了多少个数，然后基本工资是、
嗯、
基本是要交多少钱
，OK，
后边你运营自己的人的时候需要多少钱，
嗯。
然后呢，他还有政策支撑，
嗯，
他就跟干咱这行，他会解读一些领导人的讲话
，OK，
说领导人这个讲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
，OK，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洗你，
嗯，
然后我那阵就打算回家要钱，
嗯，
但是呢，回北京之后，瞬间清醒了
，OK，
因为离开那个环境了，我瞬间就好了，
明白。
后来就没跟家里要，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说，我把这事儿当个乐就过去了。
那他们还联系你了吗？
不联系了，
就知道你醒了。
对他后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嗯，
我说
操你妈，
没有，我说回不去了，兄弟，我说这事儿就当过了吧，我说我当不知道，
嗯，
我说你也当没发生，他就给我回了个行，但过了好长时间给我回了一个行，然后这事就结束了，
哦、白和让人家花那么多钱呢，就你还赚了，
啊，我赚了，
对啊，我们那个朋友是怎么逃出来的？是因为他是蒙古族。他跟他家人聊天的时候，那他其实都跟我们要钱了，都跟我们要钱。我还说你是不是骗进传销组织里了？好像问他了呢。后来打电话，他是亲自接的。
嗯。
然后后来是他姐姐刚好在北京嘛，他跟他家里人说话都用蒙古语说话，然后就告诉他有什么地点，然后进去，然后是当地的警察去把他救出来的。但如果你就是用普通话的话，出不来。真的出不来，而且他说人家那边特别正规，还要你健身，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态度，
对，
然后怎么着，非常懂礼貌。
哎，所以我说他那个体系这件划分很科学，
对对对，很科学。
你说要都是蒙古人，你说什么都没用，全都知道你要干嘛。
对对对，
你土话什么的，你都能听。
刚好他是那个唯一的一个蒙古族人，
嗯，
所以就还好。
那边好多呢，还有也有山东体系，
是吗？
分特系，分特系。
反正就这样还挺可怕的。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很多就是诈骗的案例了，希望大家在人生当中不要被诈骗，一直被真心相待。然后呢，如果大家对我的电台感兴趣的话，可以点一下收藏关注我，谢谢大家，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